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真正向内找，去人心，柳暗花明。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看大法弟子心得交流的文章都让我感动。大法弟子紧跟师父正法进程，在三件事中精进实修，一个个生动的故事流露的是对师父对法的正信，对法理的正悟，对世人的慈悲。反观自己却总在磨难中爬不出来，我问自己，你是不是真修弟子？我却不知道怎么回答，因为自己确实在修，可是每个人心都没有去干净。我又问自己，你想不想跟师父回家？回答是肯定的。那么怎么才能随师还呢？唯有实修，踏踏实实的去人心，用心的做好三件事。在过去的一年中，真正实修，遇到问题向内找，发现人心就解体清除，认真学法，发正念，在三件事中精进，自己的状态从根本的改变过来了。其中倍感师父的慈悲呵护和福恩浩荡，无数的感激，无尽的感恩，都无法言表。下面把这一年中自己从人心的泥潭中爬出来的经历写出来。一、破除旧势力的夺命计。2009年3月起，我的月事每次都超过两周，而且每次都是大出血的状况。当时我并没有在意，因为没有影响到我的生活和做事，认为这是修炼中净化身体的现象。这个现象持续了一年多，我就开始发正念，清除一切不好的干扰因素，但仍是好一阵坏一阵。自己又按照师父关于善解的法理进行善解，也只是缓解了一阵，还是没有彻底解决。到2012年6月，我的身体明显感觉到有气无力，面色苍白，每天都不愿意动，腿上像绑了万斤沙一样，上坡都是气喘吁吁的，上楼更是几乎上一层歇一层。我认识到，这件事情不是我最初想的那么简单，也开始认真思考自己到底误在哪里了呢？师父告诉我们，向内找是法宝。我认真回首自己走过的修炼路，在孩子没出生前，和同修每天在一起很精进，那段日子也是我最快乐的时光。生活虽然非常简单，不过每天都在大法中熔炼，说的、做的、想的都是大法的事。后来孩子出生后，我就自己带孩子，脱离了同修一起交流的环境。虽然有时同修会来我家，但是自己的状态始终都没有调整过来。每次自己想静心学法，拿起大法书来没看多久，孩子就开始找妈妈。我感觉自己就像深陷在泥潭中，想努力爬出来，可是每次刚爬出来一点儿，又被拉进泥潭中了。自己学法少，加之学法不入心，心就像浮萍一样，总有一种飘荡不踏实的感觉，心里非常困苦。也知道多学法，可是学法质量非常差，发正念的效果也甚微，不知道怎样才能突破。每次到师父法相面前，都不敢抬眼正面看师父，因为心虚。看到其他同修在修炼大道中做得那么好，自己非常自卑，觉得自己太差劲儿了。有一天，我想学法，但静不下心来，就看师父讲法录像。在看师父对澳洲学员讲法录像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很努力地、认真地看，还是记不住师父前一句话讲的是什么。感觉在我和师父讲法的中间有一道无形的厚厚的屏障，它挡着我得法。原来真的有邪恶生命在阻挡着我得法，它非常细致地安排了很多因素阻挡我精进，把我牢牢困在其中。师父点醒了我，从此每次发正念的时候，都先解体所有阻挡我同化大法、阻挡我精进的一切邪恶生命，同时自己也努力地多学法，心中升起一念，任何生命都不能阻挡我跟师父回家的脚步。几天后，我感觉自己头脑变得非常清晰，原来的向内找总是停留在表皮， 找到人心也无力去除，而现在完全不一样了，遇到事情能够很敏锐地及时发现自己的问题，并发正念解体这个人心，人心很快就去掉了。就这样过了一段时间，旧势力的屏障消除了，自己学法也入心了，而且非常喜欢学法。这时师父也点化我，大出血是邪恶旧势力干的，不能再这样拖下去。我自己也认识到师父不可能安排大法弟子变成手无缚鸡之力的人，在正实法的路上需要我们奔波。看透旧势力的邪恶安排，我马上发正念解体所有迫害我身体的一切邪恶因素，不承认旧势力的邪恶安排。我对旧势力说，你真正的目的就是要毁了我，我只听我师父的，并不是我执着这个肉身。但是在这个关键的正法时期，师父让我在人间助师正法，这个肉身绝不是来承受你的考验，解体所有旧势力对我的一切邪恶安排。从此我大出血彻底好了，每次月事只有三四天左右。这次经历让我深刻认识到，修炼不能糊弄事，邪恶随时都在毁他能钻空子的大法弟子。如果没有真正的信师信法，破除旧势力的邪恶安排，很难走过来啊。修炼只能踏踏实实的修，认真的学法，向内找，去除人心，做好三件事，才能破除旧势力的邪恶安排。学好法真是太重要了，我们的正信、正念、智慧等等都源于此。师父告诉我们，为了叫大家能够处理好这些，我不断地叫大家真正的学法实修，正念一强，真的跟神一样，立刻劈山，一念就劈山。那你看他旧势力还敢不敢干什么？正念一上来，什么都挡不住。所以被干扰最多的、被迫害的最厉害的，多数是那些不太精进的学员，或者是学法不经常的，学法思想在干别的事的，都会是这样。而真正那些个修得好的大法弟子，真的是干扰不了，一点也干扰不了，而且正念很足，同时在帮助别人，真的是助师正法。见各地讲法十一，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虽然我们看不到另外空间的真实表现，但在人的表面也会感受到坚定的正念的威力，就是师父说的立刻劈山。二，委屈怨恨一朝散。孩子出生后几乎都是我一个人带孩子，丈夫长期在南方工作，所以家里的一切都是我一个人在操持着，有时候想找个人替把手都没有，其中滋味确实不好受。婆婆是个只想自己玩得痛快的人，不操心，也不会带孩子，也不愿意带孩子。每每看到婆婆潇洒的各个地方玩，人的委屈和怨恨就不断的在心里翻腾。孩子的事情、工作的事情、家里的事情在一起让我喘不过气来，经常洗着洗着衣服，那股委屈的眼泪就在眼睛里打转转，对丈夫的怨恨也是与日俱增，埋怨他的自私，埋怨他的不负责任。因为是修炼人，我心里非常明白，委屈怨恨都是人心，自己也非常想去掉这个心，但总是正念强一些，这些人心就弱一些，时不时人心又翻腾滚滚，总感觉自己太委屈。无奈之时，我就用因果轮回来劝解自己，可能自己是前世欠他们，这事还吧。去年矛盾激化到了顶点，我问自己，你是为他们而修吗？委屈怨恨能解脱你吗？我认识到自己一直在这些人心中拉锯扯锯，表面上看自己一直在修，可是人心去的非常慢，拖了五六年，仍陷在常人的对错是非当中。正巧我看到同修被法突破人心的交流文章后，我就把师父在转法轮下面的讲法反反复复的背。因为人有情在，生气是情，高兴是情，爱是情，恨也是情，喜欢做事是个情，不喜欢做事还是个情，看谁好谁不好，爱干什么不爱干什么，一切都是情，常人就是为情活着。那么作为一个练功人，一个超常的人，就不能用这个理来衡量了，要突破这个东西。他用常人的标准去看待高层次上的事情，那哪能行？所以往往就出现这样的问题，把生活中的苦当作对自己的不公，有许多人垮垮往下掉。见转法轮。后来每当出现怨恨委屈的时候，我就告诫自己， 怨恨委屈不是真正的自己，我要去掉它，就感觉自己和那个翻腾的心隔开了一个界，人的感觉也顿时消失了。再发正念清除它，委屈怨恨的心渐渐就弱了。有一天晚上和同修交流的时候，谈到大兴和尚忍辱负重养育婴儿的故事，我一下就明白了一个法理，大兴和尚根本就没有怨恨，何来原谅他人之说呢？我在回家的路上心想着大兴和尚的故事，边走边琢磨，师父让我们转变观念看问题，不就是让我们把人的观念反过来看吗？怨恨心让我纠结在人的是非当中，我是在用人的理衡量着。在这个问题上，我根本没有把自己当作修炼人呀。意识到这些，突然我觉得自己心上有个东西嗖的跑了，心中那股沉甸甸的感觉消失了，委屈和怨恨没有了，轻飘飘的回到家，来到师父法相面前，我双手合十对师父说，谢谢师父，谢谢师父。我知道这个磨了我六年的人心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中解体了，放下了人心，再看婆婆和丈夫，从心底感叹，做人真是太苦了，辛苦奔忙，最后落得个业力满身，人何时才能清醒过来啊？也更加珍惜修炼大法的机缘，真是无价。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三，彻底清除色欲之心。由于丈夫常年在外，节假日回来一趟，虽然夫妻生活很少，但是离大法对修炼人的要求还是差得很远。如何才能根除这个色欲之心呢？这件事情苦恼了我很久，因为丈夫是常人，还不能要求他什么。每次发正念，我都清除色欲之心，并反复被师父转法轮中说的，欲和色这些东西都是属于人的执着心，这些东西都应该去。见转法轮，一产生不好的念头就发正念解体它，渐渐的色欲之心越来越弱。今年和同修交流的时候，我发现自己的色欲之心没有了，原来自己总是停留在排斥这些不好的东西的阶段，现在这些不好的念头根本就没有了，人间的乱象也干扰不到我。我也感受到其实去人心真的不难，就看自己是不是真的按照师父要求的做，能不能抓住自己的念头追溯到人心，通过学法真正的解体它。去人心只有通过大法的力量才能很快的去掉并根除。四，讲真相救世人。在面对面讲真相方面，我做得很欠缺。我周围的同修每天上街讲真相，和他们交流，听到很多感人的故事，让我羡慕不已。我对自己说，有什么难的，不就是怕心吗？解体它。每次发正念，我就解体自身空间场怕的因素，渐渐的我也能对陌生人讲真相了。面对面讲真相，走出第一步以后就不觉得难了，一旦和别人聊起来，话题就能打开，真相就能通过不同的方式告诉给对方。现在的邪恶因素越来越少，人也越来越清醒了，只要提及现在社会的种种，以及种种社会败坏的根源无神论，很多人都很认同。每次遇到人，我都在心里默默地告诫自己要讲真相，有时候做得比较好，能顺利地把真相告诉对方，有时候就比较差，事后自己后悔不已。看到路上的人，这些为真相等千年的人们，泪水就流了下来。我一定要珍惜每一次的机会，不能错过有缘人，讲好真相。五，技术方面去人心。修大法以来，师父给我开了智慧，许多技术方面的事情真是迎刃而解。我很感谢师父给予我的能力，也深知大法弟子的所有一切都是源于法，源于师父。同修碰到技术方面的事情总是找我，我总是尽快的去解决，事后同修总是感谢我，我告诉同修，这是我分内的事情，就应该做好，如果做不好才是有问题的，不需要谢我，师父给我的能力就是让我做这些的。在技术方面也暴露出了我的很多人心，我一直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所有的技术都是为大法弟子服务的，应该听从大法弟子的安排。我用起这些技术来也非常得心应手，渐渐的显示心、欢喜心和人的经验等人心就冒出来了。一次我把做好的资料送给协调人，协调人也没有仔细检查就给了其他人了，结果后来发现我把资料的内容搞差了。当时协调人对我说，我就是太相信你了，我也应该负责的。听到这些心里很不是滋味，我向内找，看到了自己的显示心和自以为是，因为自己的人心给大家带来了很多麻烦。有时候帮同修修理机器，一旦自己有人心的时候，修理过程就非常的不顺利，往往这个时候我知道一定是自己的人心拦在那里。静下心来想想自己是否有急躁的心、显示心、求名心、欢喜心、高高在上的心、不满心，发现有不正的地方及时清除，很快机器就修好了。在帮助同修处理技术问题的过程中，我也感受到大法弟子之间可贵的缘分。各个同修虽然表现的差异很大，因为大家都修一部法，让我们走到了一起，我非常珍惜和同修在一起的时光。如果我们能看到我们跟随师父一路下走，在各个空间留下的辉煌，以及在人世间千年轮回的种种艰辛，我们一定会珍惜所有周围的同修们，以至世人。不管同修出现什么样的状况，都会珍惜和包容。六，学法小组整体提高。在大陆要想精进，跟上正法进程，需要有一个良好的学法环境，而且学法小组是师父给我们留下来的。有一个阶段自己的状态不太好，自己正努力调整，有一个同修来我家，让我陪他一起去另外一个同修家。我当时不想去，怕自己不好的状态影响到别人，那位同修执意让我陪他，我们两人就一起来到了另外的同修家，正巧赶上小组学法，我们也坐下来一起和大家学。学法一直持续了4个小时，学法过程中我努力地把思想集中，并排斥干扰的因素。学完法从同修家走出来，我的整个状态全变了，干扰我的人心没有了，头脑里一片清凉。我对同修说，干扰我一周的人心在学法小组学法4个小时就解决了，学法环境太重要了。我参加的学法小组每次学法过后，大家会有一点时间互相交流，大家提高得很快，对法的认识也越来越深。我也体会到整体提高是针对所有的人，一个同修出现问题，对其他同修而言都有要修炼的东西。有一次小组的一位同修被旧势力干扰得非常严重，肉身折磨得够呛，他自己也非常困苦。大家与这位同修交流后，这位同修的状态还是没有很大的改观。一天晚上我在发正念时，突然师父点悟我，他的事就是你的事，你的事就是他的事。见各地讲法二，2002年华盛顿地西法会讲法。我问自己，我真的把同修的事情当成自己的事情了吗？仔细想想，我发现自己和同修在一起交流，也仅限于交流法理本身，交流完了就完了，认为剩余的事情就看同修自己了。其实，还是没有把同修的事真正当作自己的事情。如果磨难在自己身上，我会怎么做？那么我会多次对干扰的因素发正念，解体旧势力对自己的邪恶安排，同时去找自己不好的人心。当我悟到后，认真地为同修发正念，解体一切旧势力的邪恶安排。第二次在看到同修时，同修欣喜地告诉我，他持续了10多年，身体的症状消失了。师父让我们形成一个坚不可摧的整体，我悟道，形成整体，我们必须要放下自我，走出旧宇宙为私为我的机制。每次遇到事情的时候，我会想我的基点是什么，如果是为私为我的，那就是人心在作祟，找人心也变得很容易了，在正念下去人心也很快。这一年来，我才体会到如何去修，如何向内找。感谢我周围的同修，良好的修炼环境督促我奔跑，感谢明慧网为大陆同修提供了一个精进实修的平台，最最感谢慈悲的师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静心学法修自己，因地制宜讲真相。作者：北京地区大法弟子。2011年，我家里的琐事特别多，仅搬家就搬了三次。我想在这救人的紧要关头，遇到这些麻烦事绝非偶然。往年我每天都有大量时间学法、做资料、救人，今年看来得提高心境了。面对收拾家、找房、装修、搬迁、安置，又反复了两次，这样的干扰我从未遇见过。向内找，是我脾气急，还是旧势力看我修得太容易了，给我制造事端？不管什么原因，我都听师父的话，把这都当作好事，当作心性提高的阶梯，当作树立更大威德的机会。正念出，心格外平静，处理家事按部就班，随其自然，同时把大法弟子必须做好的三件事融于其中。下面就自己近期的修炼心得与同修交流。一、静心学法。学好法是师父千叮咛万嘱咐的，这一点真修弟子都牢记在心。不管多忙，我都要安排一定时间静心学法。由于琐事多，心一时静不下来，眼睛看着法，心却想着搬家的事，我就先停下来，发正念清理所有干扰学法的杂念。我告诫自己，同时也正告干扰我学法的生命与因素，我来人世间是来学法的，不是来过常人生活的。一切以法为大，以法为先，我现在就是要学法，我说了算，谁干扰我就清理谁。师父讲过，我们这个宇宙中有个理，你自己求的谁都不管，你自己想要谁都不管。转法轮。在这里我理解这段法有这样一层含义，我们学法的时候主意是真正要得在学法同化法，那么此时谁干扰大法弟子学法，谁强加给大法弟子什么，谁就触犯了宇宙的理，谁就要为他自己的行为负责，换句话说，谁就将被清理。相反，如果学法的时候自己主意识不强或不轻，像完成任务一样走过场，没有强烈的愿望要学法，主意识把常人中的工作生活看得比学法、德法、同化法还重，任由思想杂念沸腾，任由外来因素干扰而不制止，在这种情况下，众神就视此人为常人。所以学法的时候也是众神看我们选择什么的时候，是当人还是要成神。当人什么也不能帮你，成神谁都帮你成全。所以学法时我们的主意识一定要清，坚定得法的心谁也动摇不了，坚定地排除使心不净的各种干扰，暂时排除不了也不气馁，就把它当作别人。随着我们不断真心努力静心学法，阻碍学法的人的各种执着和外来因素就像剥洋葱一样被法一层一层的不断破除，我们的心就会越来越清净。再加上我们平时真修实修，不断向内找，不断找出各种没去掉的欲望执着心，真心去掉它，再学法时就会越来越静，阻碍干扰也会越来越小，学法就会达到良性循环，这是相辅相成的。以前有大量的时间学法，现在面对众多的琐事需在一定的时间内完成，在这种情况下我就暂时不给自己定任务，一天必须得学多少讲，而是学到哪算哪，但要求必须每天静心学，认认真真的学，实在没时间就默背师父经文论语。由于论语早就背得滚瓜烂熟，背时也是很难专心，一句话没背完就有其他东西插进来，我就从头背，让每个字都显现在眼前。佛法是最精深的，它是世界上一切学说中最玄奥超长的科学。论语，每当背这句法，我都有种非常幸福幸运的感觉，即使它有无限内涵，但人的表面就感到 这一世能在博大精深的佛法中修炼是多么万幸，能跟随主佛成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是多么荣耀，世间还有什么可执着放不下的东西呢？二，正念摆平磨难。这三次连续搬家，其中第二次是因为邻居家每天放音乐，声音放得很大，已经达到扰民的程度，若换作一般常人，也许早跟人家干起来了。而我心中有法，想到自己是大法弟子，不能跟常人一般见识，经过小区物业调解，邻居仍我行我素，我和家人也找他家严肃交涉，邻居还是不改。我就针对操纵这家人制造噪音的背后因素发正念铲除，但表面还是依旧。物业建议报警，我想大法弟子看问题不能用常人的标准去衡量，得在高层次上看问题。我知道这件事的背后原因众多，一方面内观自己，整个过程中反映出许多未修去的人心，争斗心、报复心、虚荣心，有些行为也未达到修炼人的标准，如不修口，说了不该说的话，平时不能常常保持一颗慈悲的心和祥和的心态，遇事容易冲动，是所有的不足招来了这场磨难。但我知道这场磨难却给我制造了提高心性的机会，转化了业力，长了功，对修炼人来说是好事。另一方面，也许生前我欠过人家，通过这一难还了。另外，也许该换个地方救人了。总之都是好事，于是决定再次搬迁。刚搬过去不久，经人介绍又搬到了一个更好的地方，环境好，邻居好，救人的范围更广了。终于我凭着从大法中生出的正念摆平了这场磨难。现在我又有大量时间学法做资料，在新的更广的环境中救人。三，因地制宜讲真相。新家离郊县很近，遇到的多是文化层次比较低的农民，救度的对象变了，当然发的真相资料也要适合他们。我开始选的是明慧期刊中的祝你平安，天赐鸿福，后来我发现农村的老人孩子，现在中国农村年轻人差不多都去城里打工了，剩下的大多是老弱残，都爱看小人书、连环画册，因为小人书话多字少，容易理解，看着不累，而且爱传着看，自己也愿保存。我就开始做明慧的连环画册，在众多的连环画册中，我认为道人之语运天机，70年后终解谜和震惊世界的为火，结合着在农村发效果好，因为前者很对农村人的口味，从过去发生在农村的一个故事讲开去，道人的传奇留下的天机，到天机的解密，一步步扣人心弦，到最后劝人退党，非常自然可信。先讲道人的神奇，破除着无神论的思想，本来农村人信神的就多，所以很容易产生共鸣，再加上没有一上来就讲法轮功，被邪党谎言迷惑的人也就不会马上抵触而不看或不敢看，等他从头看到尾，不好的思想就会被画册中法的力量解体或削弱，再顺着他的疑问往下看，震惊世界的为火中的法轮功基本真相就能入人心。为了让这两本连环画册更有效地发挥作用，我把它们合二为一，并用明慧网发表的农村人喜爱的年画配了首尾封面，又充实了一些基本真相，汇编成44页的小人书。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先说把两本连环画册放到一个袋子里发放，如果遇到中毒很深的人，也许会因一看震惊世界的为火是法轮功的东西而选择都不看。我们救人是讲慈悲的，想了解真相的人要救，因谎言毒害而不敢了解真相的人也要救。师父让我们讲真相要顺着人的执着讲，才能把人救了，所以我们不能只顾发而不考虑得到真相的人的接受能力和他的执着所在。如果将其合二为一， 从表面上就看不出是法轮功的东西，封面又很吉祥，内容又很全面，得到的人不管是什么心态，我想都会无所顾忌地看，这就达到了我们救人的目的。每年农村到了农忙季节，正是发真相资料讲真相的好时机，去年我就利用休息时间到过农村发放真相资料，把小册子用6号塑料自封袋封好，在外套卖菜用的那种红色塑料袋挂在要秋收的玉米杆上、果树枝上，放到路边的各种农用车里或当面赠送等各种形式。今年我会更有条件做好这件事。在此我也希望城里有条件的同修节假日休息的时候也多到附近的旅游点走走，整体配合好，多救救消息闭塞、真相短缺的农村人吧。哪怕到那里买农产品时花些真相币，或带些真相资料放到旅游点合适的各个地方，贴些小标语，智慧地讲给人真相等，都是对那里众生的慈悲，也是对那里同修的莫大鼓舞。神韵晚会光盘和翻墙软件小光盘是我救人的另两件利器，主要是在城里或在县城办事时面对面赠送给有缘人。如买材料商品，我就多跑几家店，目的是多接触些人，不管他们对我态度如何，我都善意地送给他们光盘。遇到年岁大的或妇女，我先提出要优惠，给不给优惠另当别论，为的是好送光盘。买完东西我就很自然地送他神韵晚会光盘，我说谢谢您给我优惠，我也送您一个小礼物，这可是世界一流的文艺演出，在美国都是主流社会在看的，很珍贵，送你一个。他们大多很开心地接过去，连说谢谢，下次再来。遇到年轻的小伙子，我就送他翻墙软件小光盘，说谢谢你，送你个网友热传的翻墙软件，能看到没被过滤的原版谷歌，或能看到大陆看不到的好些网。他们都很高兴地接受。我个人觉得翻墙软件和神韵晚会光盘一样，在未使用和未看前，最好不要让人家认为是法轮功的，因为网上早就有翻墙软件在流传，收费的、免费的、在线的各类都有，我们传的只是其中的一种，世人愿意用它看什么就看什么，只要他们肯常用，动态网界面上的新闻就会使他们大开眼界，也许他们渐渐就会对真相感兴趣，渐渐明白真相也只是时日的问题了。因为现在的年轻人大多被邪党的党文化灌输的对正事都不感兴趣，如果翻墙软件小光盘中同时加载各种大法真相资料，感兴趣的人得到后肯定高兴，找还没处找呢，现在送上门来了。要是不感兴趣而又被谎言迷惑的人该会如何呢？也许我们就白费力气了，反倒为他了解真相设置了障碍。所以我在翻墙软件小光盘中只放了自由门、无界、逍遥游、动网通四种翻墙软件和 IPPOTV 网络电视软件，同时配了各自的使用说明，并附带一个翻墙下载的海外资讯参考文件夹，内装三天的大纪元时报文摘。大纪元时报我想很多人都能接受，因为它站在公正立场上，以社会媒体的角度报道一些真相。以上就是我与同修交流的心得，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